简单就是幸福，
没有烦恼就是幸福。
爸爸妈妈有你的陪伴最幸福。
幸福好家在，
让健康的家庭成为你幸福的根基，
让美满的婚姻成为你爱情的堡垒，
让幸福在你家，
在我家，
在我们的家。
幸福好家在，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要一起幸福哦，
幸福好家在，
让幸福无所不在。我是颜玲珍老师，
我是邱维超医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幸福好家在。有一句话说，幸福学，学幸福。如果你想幸福的家庭生活，是可以透过学习来获得的。
对，学习真的很重要哈。我想我们今年已经结婚超过31年了，回想过去，其实婚姻当中走到20年之后，我才发现，我虽然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那我发现有一些父母都双在的一些家庭婚姻呢，他们不见得幸福诶。如果婚姻不学习，其实很难幸福诶。
是啊，我跟我的自己的家人生活了20几年，那现在在婚姻的里面有31年，这两个阶段我想对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相处模式是有连贯性的。所以今天我们再来探讨原生的家庭，其实我想是对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一定会有一些帮助的。
今天我想我们谈到一个比较内在的，而且不容易去想到的事情，就是其实婚姻当中哈，我们好像就是两个人决定结婚，我们就走进婚姻的礼堂，然后我们就开始过柴米油盐的生活，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就生下了下一代，渐渐的进入生活，然后就婚姻两个人就开始过一些好像一般人的生活。可是婚姻中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婚姻当中有的人说，我本来不是那么脾气那么大的，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结了婚以后我的脾气开始变大了，我本来觉得我还蛮有耐心的，可是结完婚以后我发现其实我还没有耐心诶。那我觉得婚姻其实实在是很美妙哈，把一个人把他内在真实的状况都表现出来了。维超，你会不会觉得在我们30多年的婚姻当中，这是很真实的一个现况？
我再一次也提到说，之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冰山的理论，其实如果说我们不结婚，可能我们所上面表现的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表面，一个看起来很完整，那可是呢，在下面海底下面的很多东西我们是没有呈现出来的。我记得有一个作家哈，他讲到说，婚姻里面哈，其实是一个塑造人一个最大的一个大熔炉。就是说，如果单身的人，他的个性、他的特质、他所有一些性情的东西，其实在婚姻的里面，其实真正才能够呈现出来，而且是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你逃都逃不掉。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单身的话，他可能很难知道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的人。然后在婚姻当中，因为每一天24小时，然后一个礼拜7天就一直把它磨到它真的表现出它原来的真实状态。
你刚刚所说的一个人怎么说他本来很有耐性，可是到婚姻里面怎么会变得没有耐性，似乎好像在讲我这个例子。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蛮有耐性的，可是当第一个小孩出来的时候，小孩子2岁以后，他有他的主见，不听话的时候，似乎我们有时候不能掌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话比较大声了。如果老二也来了，老三也来了，我们有3个小孩，我就说每来一个，我就磨练我的耐性。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我其实是不是那么有耐心的人。
其实我不是在说你啦，因为真的面对好多的婚姻里面的问题哈，真的是觉得原生家庭或者过去我们的经验真的就是牢牢的在我们的这个人身上， 好像如果我们没有去刻意的去发现或者刻意的学习的时候，其实它不知不觉，或者它就是一直的紧紧的跟着我们，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解脱那个问题哈。其实前一阵子有一个太太哈，她就一直跟我谈到，其实这个太太跟我谈了已经好几年了。那我发现这个问题很深的，就是在于说，早期她的先生真的有做一些对不起她的事，可是先生也悔改了，先生也回头了。可是这个太太呢，一直会觉得猜疑这个先生一直都没有变好，然后猜疑这个先生一直的对她有亏欠。其实我平常不随便给人家挂保证的哈，因为我对这对夫妻是非常的熟，所以我跟他讲，你的先生真的已经回来了，你为什么还这么的不放心，而且他做一个小动作就会让你感觉非常的不安哈。那后来我帮助他看见，其实在他小时候，他就是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他有非常多的不安全的一个经验，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他内在潜藏的问题他不知不觉，所以婚姻当中又不巧遇到丈夫的这个不忠的问题，所以完全让他带到一个他小时候，所以即使他现在已经快50岁了，他还是觉得他是10岁的孩子，他需要人家再三的肯定，他需要再三的保护。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当中的确会影响他很多后面的生活的模式。那我就想到说，我那时候出生的时候是父母没有预期要出生下来的小孩，所以我小时候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但是我的身份辈分又是很高，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哥哥已经有5个小孩，所以我转过头来看右边有5个侄儿叫我小叔呢，我一出生他们都叫我小叔，所以我的辈分很大。那左边呢又有我的大姐生了5个小孩，所以他们都叫我小舅，所以一方面我是被疼爱的小孩，可是一方面我的爸爸妈妈又有所要求说你要让你的这个侄儿跟外甥，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有时候我也会一点点的混乱。
所以啊，我今天为什么走进家庭事工的学习，因为我嫁给一个大家庭的孩子，今天让我好多的学习。音乐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谈。
老婆，没有想到我娶你以后，我竟然成为你的一个教材教案去学习的。
对啊，没有办法啊，如果我要过幸福的日子，我一定要从那个混乱当中厘清到底什么问题，然后在问题当中我要找出可以解决的方式。当然不是只有你在学习，我自己学习的更多。那我也很感谢你，因为我觉得当我们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些问题很坦诚的、很赤裸的可以谈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夫妻里面最宝贵的。我们结完婚以后两个人生活还 OK， 可是有孩子出来之后，那我就发现我跟你差很多，譬如说在要求孩子这件事上，那我就觉得做爸爸的本来就应该做一家之主，然后就应该比较有权威一点。可是我们谈到你是家里老幺，那我也是老幺，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不太会对孩子有一些规范。那我是因为没有办法，我是因为没有爸爸，所以我会对孩子至少会要求。可是我一直觉得你在对孩子的要求上你比较弱，那这跟你原生家庭有没有关系？
是有很大的关系。那我很感谢我爸爸妈妈帮我生下来，那他们很爱我，可是因为我的爸爸，我不晓得为什么什么因素，可能少年不得志，还是有一些信心上的软弱，所以他就常年的被这个酒精控制了，所以我一天里面可以看到他2次要喝酒。那没有喝酒的时候其实还不错，蛮慈祥的，那可是一喝酒完就发酒疯，我们都不敢去跟他就是谈话，所以养成我一个就是逃避的个性。因为这样的因素，很多的一些家庭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承担的责任都落在我的妈妈的肩膀上面，所以呢我就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的这个父亲的形象。 后来我当然我相信这个信仰是对我们家庭有很大的改变，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她就为这件事情祷告。那我爸爸后来也戒酒了，就一个很大的生命的一个翻转。但是我讲这一段主要是让各位知道说，我今天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样子，跟我前面的十几年的这个家庭生活里面，儿时特别儿时的时候父亲对我的影响有很大。
早期在结婚十几年之前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不了解，然后我一直期待你，希望你能够好像有一些改变，可是我觉得那是痛苦的来源哈。所以我毅然决然觉得我要学习这样子。所以我可以想象中说，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其实你们家庭也在譬如说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可以家人一起来讨论吗？或者家人一起寻求帮助吗？
因为我们家庭很大嘛，就十几个小孩，如果再加上一些侄儿们，早期是三代同堂，可以一个房间一个家里面可以住二三十个人，如果每个人都在那边吵来吵去的话，我看会闹翻天的。所以但有时候大家都把自己的事情自己往肚子里面吞，那你有受伤的就像一只小狗一样躲了个角落里面自己舔你的伤口，然后慢慢让它复原。那有些事情可能就不要讲比讲更好，所以就让你觉得说，诶，反正柳暗花明又一村嘛，天无绝人之路、哦、所以养成我这种又乐天派嘛，又一点悲观主义，就是会觉得说很怕冲突，很怕死亡。
有，我听过这样的一对夫妻，一个先生他就是爸爸是军人、哦、长期不在家，那妈妈照顾几个孩子很辛苦，然后家里的经济又不好，所以妈妈常常就是很多的埋怨。那这个身为老幺的这位丈夫呢，结婚之后他也是常常话都放在心里面不说，让这个太太也觉得很困扰，也是就是夫妻关系就很疏离哈，因为先生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里面的感受，还有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有个很好的太太，他不知道怎么去寻求太太的帮助，所以长期以来他们的婚姻关系就很冷漠很僵硬，直到说他们发现他们要学习，然后先生就愿意打开来哈。但是他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就是跟你很像，回到家就只能躲到房间里自己埋头苦干，或者自己把一些受伤的东西就埋在他的心里面，不敢跟别人说。其实这对婚姻是蛮有杀伤力，尤其是做丈夫的哈，男人不说，女人很难去把他打开。
对啊，老婆，我经过这么31年的学习，如果加上前面5年的这个恋爱，有36年，那我就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还不是完全真正的完全了解你呢。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慢慢打开以后，也知道说哦，你是在单亲的家庭里面，我想也是有一些影响，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呢？
对啊，单亲家庭的孩子他当然从小没有就是没有父亲或母亲。那没有父亲的话，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在说，父亲大部分在家里是一个像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海港嘛。那回到家，别的小朋友在小时候欺负我的时候，我都回去好想有一个爸爸来帮我出头，可是没有爸爸。所以我们家的兄弟姐妹我们都养成比较独立好强的个性。那我也记得在婚姻的早期，其实我也很坚强齁。那当然也是因为你觉得我像你妈妈，因为你妈妈在家里面就是扮演的就是要坚强的角色。所以我们之前讲说，在婚姻中你在找妈，我在找爸嘛。那这个都是我们在婚姻中不知不觉，没有人教我们，我们也不懂，可是这样子就影响到我们的亲密关系哈。我们不太会知道怎么打开自己来说我们里面内在的需要。那不过我觉得学习很好，让我们可以知道我真正的需要是我需要一个好朋友，然后我需要告诉你我软弱的地方，然后告诉你其实我就是被这样带大，所以有时候我会要求多一点，那是不得已的事，所以你能够接纳看见，那我也觉得这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打开来谈话的原因之一。
因为我们有信仰，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知道以后呢，我们就要学习。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去参加一些课程，比如说走过童年啊，还有自我成长啊，那甚至认识自己的个性，还有九型人格啊，还有一些夫妻成长的课程，都可以帮助我们齁，能够在成长当中先学习改变自己齁。在婚姻当中，我想很大的问题都是比较自我中心，都觉得要对方先改变，对方你改变才是幸福的这个关键。可是殊不知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先从自己开始。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都不健康，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们都很期待我们的配偶能够把过去原生家庭没有给我们的爱来补足我们嘛，齁，就像你大家庭成长的，你其实也觉得需要人家肯定你，需要人家去多一点鼓励你，然后多一点看见你所做的。那我是因为没有爸爸，所以我很需要别人能够呵护我，能够多一点的关照我。那这都是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从小我们期待得到爱却没有完全得到爱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走进婚姻的时候，我们希望对方去弥补过去我所缺乏的那份爱。我想每一个走进婚姻里面的我们都不知不觉会带有这种的期待，可是如果我们不打开我们原生家庭的问题，也许我们的期待会变成失望。
听众朋友，原生家庭就像我们人体里面的一个脑神经系统，就像我们的计算机或者是电脑，因为很多的这个输入的这个程式造就了我们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各位想过吗？如果电脑跟计算机它需要一个重整，重新把它更新的话，它还是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好的运作的一个机器，一个有机体。所以我相信上帝可以帮助每一个人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是软弱的，是力气不够的，可是信仰的力量，上帝的力量可以胜过一切。讲到原生家庭，但是不要有一个刻板的印象，以为原生家庭都是不好的，都是负面的。其实原生家庭也有很多好的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两个家庭里面，我跟我老婆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榜样，就是我们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发现她每一天早上6点钟就跪在床前祷告，为这个家庭祷告。那您的母亲呢，50几年都一直守寡，没有嫁出去，现在已经90岁，跟我们一起住。那她也是每一天读经祷告，就守住这个家庭。那我觉得我们也开始也学习为我们的家庭祷告。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你家庭有什么困难，不要放弃，也不要灰心。我相信这位爱你的上帝一定会给你力量，赐给你智慧。
真的，我们因为有共同的信仰，让我们中间的连结更深，也让我们一起的可以为着我们的家庭，为着我们的婚姻来一起祷告。那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快要进尾声的时候，维超，我还是要跟你讲，你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因为我们有学习，所以你的成长。那我还记得我们的大女儿说，她将来希望嫁给像爸爸一样的丈夫。那我们的儿子呢，在前几天的那个父亲节的时候，他还特别从美国寄礼物给你呢。所以啊，我要说学习是好的，你是一个成功的父亲。
老婆，我也要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不离不弃，而且帮助我成长。那我们的两个儿子也曾经说，将来他们要娶的太太就像妈妈一样，有爱心有智慧。那我想听众朋友，我们的基督的信仰其实是帮助我们在经营家庭、经营婚姻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您有什么特别问题或者需要想要跟我们聊一聊，可以呢就上我们的救恩之声的网站，或者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网站，打电话8732-8019，前面的区域号码加个2，我们很乐意来跟你们来谈。那请你继续锁定幸福好家在，让幸福在你家，
在我家，
在我们的家，
让我们一起学习迈向幸福。